第90章。夜凉如水，月色沉寂，一个秀雅的红色身影显现出来。他的眼睛是红的，神情凄然，相隔很远望过来，依旧有泪水无休止地从他白皙的面庞滑落下来。我从华山上来，他低低地说着，眼神里全是悲愤与凄绝。三圣母与刘彦昌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一道金光自云上窜下，落在庭院中。
沉香怎么了？俺老孙看见你华山三圣母庙都没了，怎么跑到这里来，害俺老孙找了一晚上。
孙悟空一边说一边跳进房里，他一眼就看见了躺在那里的僵硬苍白的尸体，声音戛然而止。
沉香小子，
火眼金睛猛然瞪大，
昆仑十二仙真的圣佛气死俺老孙了。
孙悟空提起金箍棒，二话不说驾了筋斗云瞬息消失。刘彦昌和三圣母甚至没来得及对他说起阴阳镜。
四公主，
刘彦昌只能道，
你怎么会来？
沉香死了是不是？声音很轻也很冷。
四妹妹，你都想起来了，沉香她是被
他是被你害死的。
四妹妹，
龙四猛然后退一步，衣袖颤抖，紧咬下唇，脸色苍白。
他能做一个凡人，他能平平安安一生，如果不是这些事儿，他怎么会死？
四公主，
刘彦昌见三圣母闻言猛地一颤，立刻急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当初沉香救母的事你也是赞同的。
对，我是希望他救三姐姐出来。龙四一边说一边颤抖，神情凄惶。
他年纪轻不懂事，很多时候都做错了，可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好孩子，即使是我死也要护得他平安。
敖春他性子急，他不懂这些，
可是三姐姐你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沉香要冷静，不能让她胡闹？你看看她都做了些什么，先十八层地狱，闹上天宫。刘彦昌，你是凡人，难道连天庭之威不能触犯都不懂？再等个几年，等到三界的神仙都向着沉香了，等到沉香不那么冲动了，再来批华山难道不行？
我
三圣母情急而说不出话来。
我说了，我都说了，我告诉过沉香要他不要那么莽撞，但是
刘彦昌，
但是你不能等，你不愿意等对不对？
四公主，你
一向唯唯诺诺的刘彦昌也怒了。
十几年了，我没有奢望过有一家团聚的那天，沉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努力，我都等了20年，为何会不愿意再等下去？
因为你没有第二个20年了。
龙四的话比任何时候都刻薄残酷，他带着凄惶与绝望站在清冷的月色下，神色间也不知是颓然还是愤怒。
起初你与三姐姐成亲，我们不反对，只是因为你不过是个寿命不过几十年的凡人，而三圣母的哥哥是司法天神，他一定不会出什么事的。对天庭来说，这只是几十天，谁也不会留意到。三姐姐一个人在凡间，她太孤独寂寞，她需要一个人陪而已。
不，四公主，
我是爱燕昌的，我不能没有他。
三姐姐，你想得真好，想得真是非常好。就算没有被压在华山下，你会怎样？刘燕昌会死，他是凡人，他终有一天会死的。
我能……
三圣母猛地抽噎了一下，呆滞住，没有再说下去。
三姐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龙四凄然而笑着摇头，似乎站立不稳而不住后退。这样失控的龙四是杨婵从未见过的，忍不住颤抖，他已经不敢再听下去，可是又无能为力。一个微弱而坚定的声音在叫嚣着，
你没有做错，你什么也没有错，为什么怕别人说？
怕了就是你错了，
必须听下去，必须说出你没有错。
四公主一边缓缓摇头，一边惨笑，形容狼狈又凄然。
你要说，你一定有办法让刘彦昌活下来，对不对？就算你没有办法，杨戬、二郎神也有办法的，对不对？
我，
你把你的哥哥想得太好了。
四公主陡然提高的声音使三圣母一颤，本能分辨。
我没有，他是我的二哥，他什么都顺着我，我要什么他都会答应我。可别忘了，是他把你压到华山下，还要杀刘远昌和沉香。
我是没有想到，他为了做他的司法天神，连我这个亲妹妹都不认了。
对，他执掌天条，监管三界，他是司法天神，当初我就对你说过不要瞒着他，就算你怕他反对，与刘彦昌澄清之后，你为什么还不告诉他？
他不会同意的。三圣母咬住下唇颤抖道，
他一定会杀了彦昌和沉香的，我怎么能告诉他？
好，四公主又倒退了一步，神色黯然，凄然摇头。
果然，四公主，
刘彦昌只觉得今天晚上的龙四极不寻常，平日里他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把沉香和刘彦昌带到别的地方去？当初留在华山，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三圣母已经恍然失神，
我怎么会知道他那么快就发现了？你，
龙四似乎连惨笑的力气都失去了。
你是不是忘了，他是司法天神，监管三界，执掌天条，所有上报天庭的文书都要经过他的手里。
杨婵终于有些明悟了，他瞬间睁大了眼睛，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最多在第二天，在你生下沉香的那年，他就会知道这件事。
三圣母，刘彦昌惊惑地望过来，
你说你不知道，你竟然说你不知道。
龙四颤抖的声音在寂静无声的夜里听起来分外凄厉。
你既然一直都知道，如果杨戬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不会放过刘彦昌，可你还是执意要和他成亲，还生下了沉香。你是觉得杨戬会为你隐瞒下这件事不让天庭知道，还是依仗着手里有宝莲灯？
不，我以为，我真的以为二哥不会。
他会，他把你押入华山之下，他要杀刘彦昌和沉香，这些还要我说吗？
我没有想到他会。杨婵的眼中一片空白，只焦急而无助地重复着。他只是想想就会知道，
二哥一定会大发雷霆，所以不能让他知道。他喜欢的是刘彦昌，无论怎样都会嫁给他，告诉二哥那就是害彦昌。后来又有了沉香，他真的想过该怎样面对二哥，但是二哥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不能害了彦昌和沉香，除了继续隐瞒，难道还有别的办法？他真的反复想过了，二哥若是发现，只好去求他，答应二哥再也不见彦昌和沉香，让他们好好活着就够了。只要他们能平安，就算一生不复见也没有关系。这样在焦虑担忧下的日子，一边与刘彦昌在华山下整整两年，又有谁知道他会不顾及骨肉亲情将我张皇的四望，却只能看见泪流满面凄然而逝的龙四和带着震撼与惊怒神色的刘彦昌。
彦昌，你听我说，我真的没有想过会这样。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杨婵，这些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
彦昌，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是天上的仙子，我这样一个凡间的穷书生，平日里我敬你爱你，这20年来即使妻离子散，我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天条无情，这不是你的错。我一直对沉香说，你娘是不得已才离开我们的。
彦昌，
我们是夫妻，你有什么话，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说出来？你早已这样担忧，为什么不说？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刘彦昌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只是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凡人？
是，我是没有能力保护妻儿，但是这些事你一个字也不曾对我说过，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夫君？
不，彦昌，颤抖着摇头，凄然而呼，
不是这样，我没有这样想过。
在你我成亲前，我从来不知道你还有个哥哥，
我只是不愿意提他，四公主知道的，无论在谁面前我也不愿意提到他的。
有风入庭院，夜色沉寂，只有杨婵哽咽的声音轻微地融化在清冷的月色里。龙四站在阴影里，他的身躯颤抖着，已经看不见他的表情。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忽然开口，声音已经低沉下来。
可是后来呢？
不等三圣母与刘彦昌有所反应，他很快又道：“
沉香救了你之后呢？”
我
惊愕而茫然的抬眼，他又做错什么了吗？
你竟然没有上天庭来，没有向玉帝和王母娘娘以及众家神仙谢恩和道谢。不管他们曾经在心里怎么想，天庭毕竟赦免了你。就算你怀恨王母娘娘，那些明里暗里相助沉香的神仙呢？
龙四的声音逐渐提高，
如果你当时在天庭，昆仑十二仙来的时候，你至少能去解释，至少不会让事情变成如此。你知道这些阐教上仙们会怎么想吗？你和刘沉香是怕了他们，是一直在躲他们。
可是他们明明知道这都是
你们让他们觉得天庭对不起阐教，如果不是阐教听到群仙进言玉帝说要将杨戬尸首弃于北海之下，他们怎么会怒不可遏？如果你们一家当时在天庭上还有解释的余地，如果你当时劝说玉帝不可如此，他阐教不会这样苦逼着你们。现在好了。
龙四摇晃着退了几步，起礼道：
天庭不愿意得罪阐教，沉香死了，刘彦昌也只有魂魄在这里，你却只会坐在这里流眼泪。三姐姐，我最后叫你这一声，你让龙四说你什么才好。从今之后，三圣母、杨婵，你的事与我再无瓜葛， 除非冬日西出，沉香死而复生。
四妹妹，
杨婵惊恐地伸出手去，却只看见四公主毅然决然地转身而走，对她的呼喊充耳不闻。
四妹妹，
我看见敖春去昆仑了，你能看着沉香死，我却不能看着我的弟弟送命。
四公主，
事关沉香生死，刘彦昌也急忙喊了一声。那道红影却已身化游龙，纵而消失在云端里。